欢迎来到夏凯娜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娜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我跟你来真的，那你呢？我想耶稣的心意就是渴望跟我们一直有更深更深的关系。那么进到今天主题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件事，就是我想我们都不喜欢遇到这些虚假的东西，不真实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受骗，我们受骗一定会非常的生气。那我想最近有一件令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就是关于什么呢？请问这是什么？苏丹红，它是工业用的染料，是不能够加入食品当中的。那么如果你吃了过多的苏丹红，会皮肤过敏，甚至肝跟肾的功能会受损。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买到这些的食物呢？有人就建议要买信誉家通过食品认证的商家，不要买那些标示不清的食物。那再来就是要做什么呢？要留意避免过于鲜艳或者价格低于行情的食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得安心。所以从苏丹红这个事件，我们就在想，为什么这些假的东西会进到商家被贩售和使用？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便宜，所以它可以卖得好。另一方面呢，就是呢，它卖相好，所以很多人会买，因为原料是没那么样的鲜艳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从这样来看啊，这么多人吃，这么多人买，或许有的时候人家跟我们来真的，我们还不买单，因为觉得颜色不够好看，因为觉得 CP 值不够高。所以呢，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什么是真的假的，没有去了解市场行情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因为买到假的，我们还会说哇我赚到了，还会沾沾自喜，结果是得不偿失。可见的，如果你想要来真的，你想要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可能你要付上一些代价的。你需要花更多的钱，你愿意吗？你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去了解，你愿意吗？今天耶稣也在我们当中邀请我们，你愿意跟他来真的吗？你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耶稣吗？你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吗？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首先我们看到这边讲到是有极多的人来和耶稣同行，有极多人来跟随耶稣。如果你往前看前面几章，就会知道这极多人有多少呢？有上万的人。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跟着耶稣？我想除了耶稣他教导真理以外，他也医治了很多病人，他也把那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很多人都趋之若鹜。那么我想在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对耶稣抱持着不同的期待。有些人真的就想来一睹耶稣的风采，有些人想要在这个耶稣能够行神迹的当下就亲眼目睹，哇那太壮观了。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真的就是被疾病所苦，他需要耶稣的帮助。那有一些人，我想也是跟我们在座一样，是想要更多认识耶稣，想要了解他的为人和教导的。好，那这么多人闻风而来在这里，那耶稣面对这些这么多的人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是想如何讨好这些人，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吗？我想不是的，因为耶稣他本身就充满了能力，他不需要。那么他来到世上目的是什么呢？他乃是要体贴天父的心意。天父告诉他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这是关于讲到天使啊，去跟这个约瑟说话。他跟约瑟说啊，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他就是玛利亚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啊，希伯来文的原文拯救的意思。那么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呢？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耶稣很清楚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所以当这些人来跟随他、簇拥他的时候，他想要借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跟随我的话，你要注意，我来是要做什么呢？目的是要把你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这是我最重要的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请。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好，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又可以再看见，耶稣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带领人能够脱离这些罪恶，得到拯救，脱离这些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的压制，可以得到自由。那么带领他们出来，然后呢要进哪里呢？要去哪里呢？这边讲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很清楚的把我们救出来的时候是要带到哪里？带到神的国里面，带到神的国里面。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跟随的最大的收获，这边讲到你们不要求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你们需要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怎么样？是知道的。所以你不需要为这个担心，你是天父的孩子，他一定照顾你。所以如果我们跟随着耶稣，我们还在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还在求从这个世界得到最大的收获、得到最大的成功，那你可能没有对焦到。当然耶稣可以给你这些，但是耶稣给你这些结果阻碍了你去到天国，那才是因小失大。所以耶稣在这里为了避免这些人跟随他到最后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就失望，所以他必须跟他们说实话，说真话。你们来跟从我，不要带着错误的期待，免得你们跟了半天，结果呢，白跟了。所以我这边讲到，耶稣来到世上的目标、目的，不仅带领人脱离罪恶，是进到神的国。所以他希望这些人真知道他来的目的，然后呢，可以跟他来真的。跟他来真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耶稣提到要来做他的门徒。你愿意跟耶稣来真的吗？耶稣要跟我们来真的是因为他要确保我们可以进天国这件事。所以你想清楚了吗？你是想要这世上的呢，还是你要进天国？那么你要进天国，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就来做我的门徒，不要只是在表面上一直来跟随耶稣，要来做天父耶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成为天父，天天跟在耶稣旁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神来亲密。因为刚刚我们读到的是进神的国以外，我们要求他的，我还要求一个是什么？他的义。意思就是当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我们要不止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要改变。如果你被从罪里面救出来，结果呢你又不一直你的生命没有改变，还是在犯罪也不行啊。所以很重要是我们要有一个天国属天的生命品格被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不要我们只是做信徒，只要求表面的东西，耶稣要给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求神的义，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神的义是什么呢？神的义就是活出神所喜悦的，活出神的标准，神看为好、看为美、看为善的事，这就是神的义。那我们要怎么活出来呢？当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个神的义的时候，相对的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那请问大家，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活出神的义？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神的义、求神的义呢？我们要跟随谁啊？跟随耶稣。 所以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可以跟在他的身边，我们可以从耶稣学到榜样，我们可以从耶稣知道天父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培养出属天的生命品格，这个属天的，我们认识属天的伦理的道德。所以我要说，为什么耶稣要跟我们来真的呢？耶稣不要我们表面跟从他的信徒，而是要邀请我们成为门徒，可以经历生命改变，预备好自己进神的国，进天国。好，那我想耶稣在这里不断提醒我们，是的，要成为门徒。那么耶稣说，你们愿意跟我来真的的话，那成为门徒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个经文，请。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哎呀，这个讲的是什么啊？乍看之下，好像很震撼呢。我要说，这边要讲的是要爱耶稣胜过一切，甚至刚刚讲的这些的关系。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比对父母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儿女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更宝贵了。然而这里确实耶稣提醒我们，在这些美好的人际关系里面，是的，我们要去经营它。但是如果哪一天当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耶稣的呼召到我们跟这些关系有冲突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做选择呢？在这边耶稣告诉我们，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必须跨越这些的人伦关系，毫无妥协、毫无怀疑的去跟从他。那你在想，为什么要耶稣要这样想呢？或许我再举个例子，你就比较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一回耶稣出门在外服侍，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来找耶稣，因为要求耶稣的帮助。那为了帮助这些人，圣经上说啊，耶稣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那么这时候 他的母亲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啊，他就带着他的弟弟妹妹来找他，想要关心他，我想是想要把他带回去休息。但是那时候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他们挤不进去，所以只好找一个人传话告诉耶稣。他们传什么样的话呢？我们继续来往下来读这个经文，请。
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是，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他是指着谁说的？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哪。所以我方讲也是在指着你，指着我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意思是谁可以做耶稣的亲人，谁是他真正属灵的家人呢？是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有相似血液和 DNA 的吗？还是需要什么特别的仪式、特别的管道呢？都不是。这边讲到谁可以做耶稣真正的家人，谁是属于天国的人呢？就是那些听了神的道而且愿意遵行的人。所以这边讲到好像也是说，即使是我们肉身的家人看起来跟我们很亲近，但是如果我们的家人不愿意遵行神的道，那他们其实在属灵的上面还不是我们的家人，因为他跟我们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上个礼拜刘牧师的信息讲到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我觉得这给我们很棒的提醒。当中说到人死后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哪里？一个是天堂乐园，另外一个是哪里？阴间。好，请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到乐园？我想就是这里说的，就是那些听了神的道而且愿意遵行的人。是，这就是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愿意跟神 听从神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人啊，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在神里爱里面的创造。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远离了神，今天耶稣要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愿意听天父的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回到天父的家。天父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他没有离开过我们，他的爱，他的膀臂是永远向我们敞开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父神的家，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去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父母或是亲人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遵行主的话，那我想我们就会慢慢与神渐行渐远。这样不但我们没有办法向家人传福音，最后我们可能连自己也失落了。那我们的体会其实也是这样，好像有许多的家庭虽然有血缘的关系维系着，但是如果没有来跟耶稣建立关系，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按着神的旨意来经营这个家，结果就产生很多家庭的问题，甚至家庭就破碎了。所以某方面来说，请容许我这么说，除非我们的家人都可以跟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否则我们不能够体会什么是那真实的在属灵的在神的家里面那个亲密的关系，真正家人的关系。我就想到我的妻子瑞芬师母，那么她的出生是在这个嘉义布袋靠海的一个港口，那么这个城市里面这个乡村里面他们因为是靠海为生，都是拜拜，所以他父亲也就是跟着这样的一直拜啊。那么瑞芬在他家里面呢，他是排行老四，他们家一家五七口还有五个弟兄姐妹。那么他排行老四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四个都是女生，最后一个是男生。为什么前面四个女生后面要一个男生呢？因为他的父母亲一直想要生一个男生，所以生到女的，生到女的，生到第四个还是女的，所以呢就给他取名叫做瑞芬。说到这个芬才好玩，我第一次写情书给他的时候呢，我就把他的名字写错了，我把他的芬呢加了一个草字头啊，那他告诉我他的芬没有草字头，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就是想说，我不要再生女儿了，我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他的分是分开的分，一直希望做个分野。所以当我的妻子瑞芬她知道她的名字的含义是这个时候，你觉得她心里会怎么样？她非常的受伤，因为她感觉到很明显的她不是在父母的期待当中生的，他们生她是因为想要得到男生。那还好，感谢主啊，第五个就是男生的，不用再生下去了。好，那所以有一天呢，他认识了耶稣。为什么他认识耶稣呢？他们家的大姐先信了耶稣。当他大姐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父亲知道了就很生气，就跟这个大姐说啊，你信耶稣我认了，但是我警告你，你不要再影响，再把福音传给你的弟弟妹妹。如果你传了你就知道，我就反正什么打断狗腿之类的话。好，但是呢他姐姐真的太开心了嘛，对不对？就传福音的给第二个人，就是谁呢？就是瑞芬。那么瑞芬呢，他就去到教会里面，当他去到教会，他开始认识这个信仰，认识天父的爱，就像我们今天看到那些见证，有没有很棒？他发现，哎呀，原来我不是像父母说的，好像他感觉到自己是不被期待的，原来他在天父的眼中，他就是那个宝贵，他是那个珍宝，所以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价值，才在天父的爱里面被医治被恢复，他过去黑暗的人生变成了彩色的人生，他开始脸上充满了笑容。如果你认识我太太的话，你就知道他常常是充满了笑容的，因为他说天父太棒了，他改变了天父的生，这改变了他的生命。好，有一天他父亲知道他信耶稣了，非常的生气，就把他叫来，你竟然信耶稣，你怎么叫我在家人的面前站立呢？你这个被主忘中的，今天有一个选择给你， 你要继续信耶稣，那你就把东西搬出去，你如果要留下来，就离开耶稣。请问我太太做什么选择？她说：“爸爸，不要这样，哦，我还是爱你啊，我没有因为耶稣就把你忘记，我也没有备足忘中啊。”但是爸爸不了解，不对，不行，就是要做个选择。瑞芬说：“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信仰，因为这个信仰帮助了我的生命。”抱歉。因为这个信仰帮助了他，他说我不能够离开耶稣啊，所以他只好带着他的行李出去，他爸爸就真的跟他断绝父亲关系。但是最后我感谢神，最后他的爸爸跟他会踏进教会是因为我跟他的婚礼，我们感谢主。好， 我讲的太快了。 他离开了他离开了家，但是他还是持续的为他的爸爸妈妈可以信主来祷告，他还是关心他的爸爸妈妈。那么后来他的爸妈去大陆经商，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开鞋厂的，就去大陆开了公司。那么在过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一次因着税务的问题，他的爸爸呢就被公安抓去软禁了半年。那么这半年里面很少能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所以他们很紧张，所以他就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请在大陆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商人一起为父亲祷告，也请他的妈妈一起祷告。那么感谢神，哇，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后来他的父亲就被放出来，那么放出来后来他的官司也打赢了，所以他爸爸妈妈经历到神以后，哇，他们开始认识这个信仰，后来他们在大陆就受洗归主了。我们拍手给上帝。他爸爸妈妈受洗后回到台湾，后来哇，他爸爸的心愿就是为上帝盖教会，所以他后来呢，他的姐姐也信主，二姐信主，三姐信主，之后弟弟也信主。现在弟弟呢在桃园浸信会做传道人，我们拍手给上帝。因着瑞芬的坚持，他没有放弃，他们全家得救，不止他自己上天堂，他也带他的全家人进天国。阿们。这就是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目的。你愿意跟耶稣来玩真的吗？如果你没办法跟他来真的，你没有办法带出影响力的，你反而失落了，你的家人也没有机会。好，这是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爱耶稣胜过一切，这个优先次序要对了，就可以带他极大的祝福。因为说实在，天父本来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爱的对象，不是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这边耶稣再次讲到做门徒，他邀请这些人说：“你要不要做我的门徒？”那么第二个他讲到的是，刚刚第一个说你要爱我胜过一切，那么这个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说要忠于我胜过一切。那么忠于耶稣胜过一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味着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放下自己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什么？让耶稣活出来。跟你旁边说，让耶稣活出来。是放下自己，让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他的爱，活出耶稣的良善，活出耶稣的怜悯，活出耶稣的饶恕。这本来就是应该我们要活出来神儿女的形象，只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失落了这个。耶稣要帮助我们改变，这才是我们要活出来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出来，所以这边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跟随我，你们跟随我，你就要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决定活出耶稣的形象。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该负的责任。那我们来说咯，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耶稣？ 是谁拦阻了神的旨意让我们活出耶稣呢？我要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不让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因为我们常常不愿意让主活出来，所以神就不能够用我们。还记得吗？彼得也曾经因为自己的好意就想要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路。所以如果我们不来对付我们的血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里面的老、我们的脾气，那势必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就会受到拦阻，我们就没有办法为神的国发挥影响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美好的生命，我们就远离神。所以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放下自己，让耶稣活出来，这可以确保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我就想到有一个晚上，我跟我的妻子瑞芬呢，我们回到家，那么时间已经晚了，那我就想说，哎，放松一下啊，我就到我的电脑桌前面想说爬个文。那么瑞芬也知道我们都累了嘛，所以他就提醒我说，哎呀，不要再爬文了啦，先去洗个澡，早一点睡吧。那么接着瑞芬就转头，他去收拾在餐桌上来不及洗的碗盘。那么我呢，我就在电脑桌前面，我就说啊，好，我就应了他一声好。可是当瑞芬转回头看见我的时候呢，看见我还继续爬文，所以他就一边收拾餐盘，一边又告诉我说什么呢？他说，怎么还在看啊？那不然你来收，你来洗碗。那我就很不耐烦的，我说，哎，好啦好啦，我会注意时间啊。那瑞芬听了我这样的回话，很随随便便的回话，所以他也很不客气的说，那你到底还要多久？你说一个时间。那我就感到他在压迫我，所以我更 不开心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说话也就再大声一点，我就说，哦，我知道啊，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对不对？我会自己控制的啦。所以我给他一个时间吗？还没有给他时间。所以这时候瑞芬就更不客气了，他就说，你有时间在那边爬文，那你都不来收，你也不来洗碗，那通通都给你洗好了。请问大家，你们觉得我要怎么样回应呢？按着我这么好的 EQ， 对不对？好，我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回答说，是的，老婆大人息怒啊，我赶紧去洗碗。没错，我也认为聪明如我应该会这样的回应，但是并没有。我这时候只想满足我自己的欲望，所以我就任由我不满的情绪高涨，然后我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说了不该说的话。我没有放下自己让耶稣活，我让我自己活。我跟老婆慷慨激昂的说什么，好啦，通通都我来收啊，等我看完了以后我就会去洗啦，桌子我也会擦，垃圾我也会倒。哇，然后我就继续爬文。话是说得很干脆，很阿莎里，但是请问，这对我跟妻子的关系有帮助吗？没错，事情的结局就是，瑞芬很生气地离开了现场，她就去洗澡了，留下了一个自以为很有guts的老公，还有电脑桌，还有洗碗槽里面等在收拾清洗的碗盘。请问大家，当我被留下来独自面对这些结果的时候，我开心吗？我喜乐吗？我感到得意吗？或许在冲突的当下我很得意，但是到了事情平静下来以后，我突然感觉到一阵的凄凉，觉得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个田地啊？为了满足自己爬文的欲望，却没有想到太太的感受，不止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而且还跟太太的关系搞砸了，而且最后我还要收拾残局去清洗这些餐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没有这样，我现在已经洗完澡躺在床上了， 这件事情老婆也会帮我做好了。所以呢，当我爬上床睡觉的时候，虽然是两个人睡同一张床，却感觉床很冷。又过了两三天，我跟瑞芬又一起回家，基本上我们几乎是每天一起回家的了。这时候呢，我就想要爬文了，事实上是我已经把电脑打开了。那么瑞芬呢，也让我看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瑞芬跟上次一样来提醒我说，不要爬文，早一点休息。说到这里，你会不会害怕旧事又重演？但是你知道吗？这一次我亲爱老婆怎么提醒我的呢？她说，老公，赶快来哟，我来帮你按摩。只是呢，如果过了三分钟以后就没有这个服务咯。请问一下，瑞芬，她有没有为了我们关系的和谐做出改变？有。我很感谢她，她真是我的榜样。她愿意放下自己，让耶稣活出来。她真的就是好像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你说，那时候我会怎么回应呢？我还是会跟她说，哎呀，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没错，我当然不会这样回应，我会说太棒，老婆等我，我来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电脑的声音先丢下来了，要看也要等一下再看嘛，对不对？这时候当然先让老婆按摩了。所以因着老婆的改变，我们改变，我也改变了。所以说实在的，我感谢瑞芬，她放下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血气，用热脸来贴我的冷屁股，她还主动的向我递出这个橄榄枝啊。确实，他向我递出橄榄枝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再度受到伤害？我可能会再拒绝他呀。但他选择走主的路，他不走自己的路，他决定他要让耶稣活出来，即使被拒绝了也没关系。所以我就再次想到，他完全的活出上次师母在主日的时候教导，就是舍己。上次师母讲到舍己，就是要舍弃负面的感受。请问瑞芬有没有舍弃他过去负面的感受？有。请问他有没有舍弃自己的权利？他有需要为我按摩吗？我有做什么对他好的事，好让他为我按摩吗？没有。但他愿意先付出，他放下自己的权利，他舍弃自己过去的委屈受伤，他就是来祝福我。因着他这样做，代下就是我的改变。当然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我也要学习走主的路。但是因为他这样做，就帮助了我，帮助了我们的关系。虽然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的学习来跟从主，那么在职场上不是也是如此吗？当我们在职场上真的是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在职场上真的是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们是也愿意放下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血气，我们用热脸去贴人的冷屁股呢？我们是不是也是愿意向那可能伤害到我们的人主动向他递出橄榄枝呢？确实很有可能会在受伤，会被拒绝，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决定你要不要照着耶稣的话做他的门徒，背起自己的家来跟从他，让耶稣活出来。可能你这一次他又再一次拒绝你，有没有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但是你因为要这样而灰心吗？我们刚刚讲的，你要为耶稣怎么样，你要忠于耶稣怎么样，胜过一切。你还忠于耶稣吗？我想耶稣他来到我们当中也是这样的，他希望我们离开罪恶，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那里。但他每次邀请我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快的就回应他吗？我们是不是还有常常让他伤心的时候？但是耶稣有放弃我们吗？耶稣没有。同样的，耶稣也不要我们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你要知道，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跟他建立好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带下和好、医治、恢复和更新。 这样不只能够确保我们进到神的国，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带领对方也进到神的国。阿们。所以你愿意跟耶稣来真的吗？你愿意成为他的门徒吗？那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让他活出来？
欢迎来到夏凯纳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纳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